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撒母耳记下第四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撒母耳记下四章一节起，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贝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贝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到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设的家。伊斯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便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的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尔尼尔的坟墓里。好，感谢神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他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王，那么犹大支派呢就去投靠大卫，那么大卫呢也被称为犹大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十二支派可以说是分裂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伊斯波设扫罗的儿子做王，有十一个支派拥护他，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犹大支派所拥护的大卫，但是神应许大卫呢是做以色列全部十二支派的王啊，所以这种短暂的这种分裂的状态啊，这不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大卫不仅仅是要做犹大王，大卫是要做以色列全部十二支派的王。那么我们就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王就死了，伊斯波设也就是说大卫要成为以色列全部十二支派王的这个障碍已经全部清除了，也就是扫罗的四个儿子到这个时候全部都死了。当然这不是出于大卫的心意了，这不是出于大卫的心意，大卫是非常的敬重扫罗和他的儿子，非常敬重扫罗一家，但是呢 出于这种，比如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死在战场上，那么最后的这个伊斯波瑟呢，可以说是被恶人啊，被这种诡诈的恶人所杀啊。那么伊斯波瑟的他手下有两个军长。这两个军长特别我们也看见指出他们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其实他们跟这个扫罗也就是说跟伊斯波瑟他们都是一个支派的其实都是一个支派。但是呢这两个诡诈的人呢就把这个伊斯波瑟就谋杀，而且是趁着他五岁的时候是非常这种一种卑鄙的手段。然后呢他们连夜赶路，就把这个伊斯波瑟的首级就带给大卫，他们本来想的这可以到大卫那里去邀功请赏的结果呢大卫不但没有赏赐他们相反是把他们处死那么我们先来先看这个伊斯波瑟。伊斯波瑟这个时候虽然是以色列的王，但他却不像是一个王的样子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那么他这个王位呢，就是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见他这个王位其实是这个亚尼尔把他推上去做王的那么伊斯波瑟呢他所依赖的呢一直就是这个大将军亚尼尔他一直依赖的就是这个亚尼尔，所以当亚尼尔死在了希伯伦，所以这个伊斯波瑟一下子就好像就他的依靠他所依赖的没有了，所以他这时候就非常的惊慌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依赖人却不依赖神，那他一定是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所依赖的是一场空，是靠不住的就像这个伊斯波瑟他一直是靠的这个亚尼尔，结果亚尼尔死了以后这个伊斯波瑟就六神无主就软弱就惊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虽然他是王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然后因为他惊慌呢，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呢，他惊慌结果导致整个以色列民都惊慌那么他虽然是非常害怕他的靠山没有了他的靠山是人不是神，他的靠山没有了，他虽然非常害怕，但是呢他却毫不警醒，我们会看他就在那里躺着睡大觉这其实是可以说危机四伏的时刻，危机四伏在那边呢有犹大王大卫那里兵强马壮，那么这里呢就是伊斯波瑟这边的十一个支派看上去好像都是拥护他，但是那个时候人心已经是浮动，那么人心已经纷纷的变化了，尤其是这个大元帅这个亚尼尔死了之后，那么以色列人人心更是浮动，所以这个时候伊斯波瑟可以说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刻，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刻，结果他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他就会干什么呢，他就在睡大觉躺平什么都不做，所以他为什么什么都不做，第一节就说他手发软没有力量，那么这不仅仅是他身体没有力量，他的意志和头脑也非常的软弱他在这里就是连自己的决定选择自己要做什么他都不知道他的不仅是身体软弱，他的意志头脑也软弱，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一直依赖的是人他依赖的不是神，他一直依赖的是人结果他仿佛就像那个寄生在这个亚尼尔身上的，结果当亚尼尔没有了，那么他也就除了担心害怕，结果他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自己就什么主意也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虽然心里害怕，但是他有任何的任何的措施也都没有，那么他既没有呢去跟大卫讲和去投靠大卫这其实更加顺服神的心意，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他自己也没有自强也没有自立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一直依靠人，结果当他的靠山呢亚尼尔死了以后呢 他自己也就毫无独立和自立的能力啊，所以也至于虽然害怕，但是也就躺在那里睡觉啊，就是这样。那么呢，这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那么首先逃避什么责任？逃避他做君王的责任。他是一国之君呢，以色列有11个支派都是拥戴他做王，他是扫罗的儿子啊。但是他这个软弱惶恐啊，并且是也不承担领导的责任，也不给以色列民指引方向啊，也不带领以色列人去投靠大卫，也不带领以色列人向神认罪悔改敬拜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做啊，逃避责任，就是在那里睡觉。那么他不仅是逃避做君王的责任哈，因为他这个君王不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就人心浮动啊，整个以色列民就恐慌。那么他也逃避个人的责任啊，他自己也应该承担责任起来，但他自己的责任他就躺在那里睡觉啊，结果人家可以进到他家里把他杀了啊，他最起码他应该保护自己的家吧，他应该保护自己的妻子孩子吧，他都没有啊。所以伊斯波瑟是一个非常软弱，但他的软弱呢就在于他一直是依赖人啊，他一直不依赖神。那么最后就是坐以待毙啊，又害怕又什么都不做啊，其实就是在那里等，等什么呢？等这个悲惨的结局。那么他既不归降给大卫啊，既不跟大卫讲和，然后就是顺服神的心意，拥戴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他既不这样做，然后呢，他也不警醒啊，也不重整以色列民的民心啊，来呼求神，向神来敬拜，来恢复以色列人对真神的敬拜，他也都没有做，当然更没有认罪悔改了啊。结果就是躺到那里睡觉，结果就让恶人一直进到他家里把他杀了啊，可见他是一点警惕警醒的态度都没有的，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他却是如此的懈怠。那么我们也知道扫罗呢是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王啊，那么最后呢，扫罗最后包括他的儿子呢也都是死于人的手中，那么尤其是这个伊斯波瑟更是死于以色列人的手中。那么扫罗做王呢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啊，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撒母耳记上的8章第4节到第7节，撒母耳记上8章4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所以扫罗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啊，从最起初并不是神的心意，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心意，以色列人自己要有一个王。那么他们想要有王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让神做他们的王啊，所以他们要立一个人的王。所以这是出于仁义，扫罗做王是出于仁义，那么扫罗家成为王族也是出于仁的意思。结果这个可以说王族的家庭呢最后也都灭亡在人的手中啊，包括扫罗的儿子最后一个儿子战场上就是没有上战场，最后活下来这个最后也死于以色列人的手中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人们要拥戴耶稣做王，但是耶稣却离开这些人啊。在约翰福音的2章23到2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所以 其实我们看以色列人对扫罗王以及对扫罗的儿子的这种态度，我们就知道人心所存的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拥护他们的王，也不是真正的尊敬他们的王啊，他们只不过是利用。当他们发现这个王就是没有价值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把这个王废掉或者杀死他都可以啊。所以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不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哈，也不做人所谓人要立他做王，耶稣不要做这样的王啊。所以这个伊斯波设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啊，结果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屈辱性的死去啊。所以大卫说他是死在床上的，这是很羞辱的一种啊，被人家这种毫无防备，毫无连一点抗争都没有啊，就被人家杀死在床上，这是非常羞辱屈辱的一种方式啊，这就是以色列王的一个结局。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最后障碍被清除了，也就是扫罗的四个儿子全部死了啊，扫罗也死了啊。我们刚才呢，我们看见不是有一个小孩逃出去了吗？腿摔瘸了，那个不是扫罗的儿子，那是约拿丹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扫罗和他儿子全死了，那么大卫呢算作是扫罗的女婿啊。所以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当然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心意了，但是呢从以色列民来看呢也是合理的事情啊，因为扫罗的儿子都死了，那么大卫是扫罗的女婿，那更何况大卫曾经在以色列也立下赫赫战功啊，打败非利士人的巨人啊。那么至此呢，虽然扫罗和他的儿子们不是死于大卫的手啊，是死于恶人的手，死于仇敌的手，但是最终神的心意还是成就，大卫还是成为以色列王的一个不二的人选，除了他再没有候选人了啊。好，我们再来看那个杀死伊斯波设的两个凶手哈，他们自己是伊斯波设手下的将军，结果他们背叛自己的主人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丑陋的一种行为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就是自作聪明，他们觉得好像把扫罗的儿子杀死可以拿到大卫那里去请功啊，因为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那么多年啊，他们是自作聪明啊。其实呢就像我们在这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少年人跑到大卫那里去请功啊，说他把扫罗杀了啊，结果大卫是非常非常的悲愤啊，大卫就处死那个少年人。那么这两个人呢，同样的也是自作聪明啊，他们认为呢这样就可以到大卫那里去啊，可以请功，但是呢可以说是自寻死路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来看伊斯波设啊，就是死在床上的那个以色列王伊斯波设，我们再看这两个人杀死伊斯波设的凶手，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他们脑袋里想的全是人啊。对，伊斯波设呢就是依靠人啊，就是靠那个亚尼尔，亚尼尔死了他就完了，他就什么都不做了啊，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么这两个凶手呢，这两个很诡诈的人，他们一心想的就是我怎么样靠自己的巧计，靠自己的计谋去找，给自己找到一个好的靠山啊，人，他们给自己找一个好靠山就是大卫，所以他们脑袋里想的全是我怎么样找到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就是人啊，我怎么样找到一个人去依靠他，我怎么样找到一个人去依靠他。伊斯波设失去了他所依靠的人，伊斯波设就完了。那么这两个自作聪明的凶手，他们也是想我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靠山，他们想我去找大卫啊，我去依靠大卫，我去投靠大卫，他们没有想到依靠神，没有想到呼求神，没有想到呼求神的心意我该怎么做啊。现在我们以色列王伊斯波设是这样一个昏君的样子哈，就这样一个无能昏君的样子，那么我们作为以色列的将军，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这种应该怎么做，应该去呼求神的心意，求告神啊，就像以前士师们是不是啊，就像士师时代那些士师，以色列也是危机四伏，但是呢这些士师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呼求神的心意来顺从神的带领。但是这两个以色列的军长，他们是军长，他们也是将军呢、哦、这两个以色列的军长一门心思想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投靠人，怎么样去投靠人啊，完全不寻求神的心意。结果呢也是一个非常可耻的结局，可悲的结局啊，被砍掉手脚啊，也是非常羞耻性耻辱性的死去，因为他是将军呐、啊、大将军这样死真的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这是自寻死路啊，自作聪明。然后呢为什么是自作聪明呢？因为他们一直想的就是怎样投靠人啊，怎样投靠人，他们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啊。我们再看大卫。那么大卫呢在这里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他说他指着永生神起誓啊，就是要处死这两个杀死伊斯波设的这两个人哈、啊、这两个恶人。那么当他说他要指着永生神起誓，他对这个神呢他有一个描述啊，我们一起把这个描述一起读一遍哈、啊、我们来把第九节读一遍啊，第九节哈、啊、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那么我们会看见大卫在这里呢对神呢他前面加了一串定语啊，那么对神有一番描述。那么对神的这番描述呢就是大卫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在大卫心中是怎样的神啊？是怎样的神呢？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神啊！所以这是大卫对神的一个认识，大卫是这样来认识神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就来看这句话。首先这句话呢，神在大卫心中是永生的，说的最具体最简单最直接就是神是活的，神是活的啊，神不是就是这个书上的神啊，神是活的神。神是活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来看诗篇115篇哈，第三节到第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诗篇115篇第三节到第七节，第三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把独一真神与假神偶像进行了一个对比，独一真神与假神偶像进行一个对比。那么对于真神的描述呢，就是神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啊，就一句话。那么对于假神偶像的描述呢，就很多句话了。这所有很多句话就是什么呢？它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出声。总之就是一句话，它是死的，假神偶像是死的啊。那么用这么多话来描述，就不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言，有手不能摸，又怎么这么多话描述？其实就一句话，假神是死的，真神是活的。所以在大卫心中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活神是什么呢？他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上帝按他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我们最好要顺服神的意思，那最好要顺服神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军长哈、啊、这两个将军杀死了伊斯波设，不是神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啊，所以他们就违背真神的意思。而真神是活神，一个活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意思。真神跟偶像最大的区别就是偶像他是死的，真神是活的。那么活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人要顺服神的意思，人最好首先要搞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然后顺服神的意思，因为他是活的啊。那么对于偶像你就不用管他，他是死的，他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人家拜偶像是怎么样呢？到庙里去烧香拜佛拜偶像，就是要让偶像为自己服务，是不是？因为偶像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听我的话啊，我就贿赂他啊，他就要为我服务啊，这是拜偶像。真神不是这样的，真神有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对于真神的态度呢，我们就不是让真神为我服务了，我就是要我要顺服真神了，他有他的意思，他是活的啊，这是。所以大卫心中的神是活的，第一个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意思。第二个就是呢，假神偶像呢是有眼不能看，真神是有眼可以看，有耳可以听，也就是他是全知的，他是全知的。就是当人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是活的啊。假神不知道，假神有眼不能看的，真神是可以的，就上帝是全知。然后呢，假神是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行，而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活的，所以他有手能够做工，有脚能够行。这什么意思？上帝会做工的。首先上帝有自己的意思，然后上帝知道人背逆他的意思或者顺服他的意思，然后呢上帝会做工啊，上帝做工按他自己的旨意行事，达成他自己的旨意。那么对于人来说呢，要么就是当我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哎，上帝合神的心意，神或许赏赐我；当我背逆神的心意的时候呢，那神就会刑罚我。上帝他会做事的，他会做工的，他不像那些假神偶像，你怎么去冒犯他，他反正是死的，他什么都不做。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卫说他心中的神是活神，这意味着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这一个神他有他自己的意思，这一个神他是全知的，这一个神他是会做事的，他不是不做事，他是会做事，这一个神他是掌权的。那么所以这就是大卫心中的神。那么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就这一个神呢是一个拯救的神啊，是拯救人的神，或者说是慈爱怜悯的神。那么这同样也意味着大卫知道只有谁能救他呢？只有神能救他啊，只有神能救他啊，任何人救不了他。因为大卫他自己知道，他以前那么好的朋友约拿丹也帮不了他。那他甚至跑到那个祭司那里，是吧，去讨一点吃的，结果那个祭司全城都被杀了啊。那个祭司不仅保护不了大卫，他自己都被杀。所以大卫深深的知道这个神是真神，这个神是他唯一可以拯救他，唯一可以依赖的啊，唯一可以依靠的。那么这个神呢是要得胜的，得荣耀的啊，神这个神一定会得胜，一定会啊拯救大卫脱离一切的苦难，他一定会做成这件事情啊。然后最后呢他一定是要得荣耀啊，大卫把荣耀归给这位拯救他的神，永生的神啊。这就是大卫对神的一个表述啊。因为大卫对神的表述呢啊，我们会看见大卫跟他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啊，他跟扫罗很不一样啊，他跟扫罗的儿子们很不一样啊，他甚至大卫跟他手下跟从他的那些人都很不一样。大卫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很跟众人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因为他心中的神，他所认识的神是活神，是救他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啊。好， 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四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么列举圣经中因为依赖人、投靠人最终导致可悲结局的人物事例讨论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那么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伊斯波瑟是一个依赖人的人依赖亚尼尔，结果亚尼尔死他就完了。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两个凶手他就是想投靠大卫，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自投死路了当然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来列举一下，圣经中还有没有因为依赖人投靠人最终导致一个悲惨结局的人物事例那么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第二个呢，就是身为以色列王的伊斯波瑟身处危机时刻却仍然懈怠睡觉最终呢其实很可悲的被恶人所杀。那么我们就根据圣经的经文讨论凭信心交托和懈怠逃避的不同之处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交托给神，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就不用做，上帝做。那这个时候伊斯波瑟他就好像就是这样的，是吧？他什么都不做。那伊斯波瑟我们说他是在懈怠逃避自己的责任，他在懈怠。那跟凭信心交托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那些人物事例可以来思想讨论什么是就是凭信心交托让神去做什么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伊斯波瑟这样的懈怠和逃避那么第三呢，根据大卫对神的描述，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神讨论大卫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塑造了大卫哪些与众不同的品格和行为模式品格可以说是他比较内在的品格行为模式就是他做事大卫做事有他自己的一套的跟别人做事的方法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他外在的一些表现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讨论把这个椅子可以围成一圈，一起来讨论。
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因为依赖人、投靠人，最终导致可悲结局的人物事例。讨论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创世纪当中，我们看见第一对夫妇亚当夏娃，他们听从魔鬼的话，信任魔鬼，而不听神的话，也不倚靠神。当然，魔鬼并不是人，但是魔鬼是作为受造物，他并不是神，所以这是亚当和夏娃。我们也分享到说，比拉多他捉拿耶稣以后。作为一个审判官，他本来可以由自己来定义审判，他的意思是摇摆不定，并且他很想要释放耶稣，但是最后他仍然投靠了人群，听人的声音，选择把主耶稣钉死十字架。所以后来历世历代我们看见比拉多都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他当然也会受神的审判。我们也看见说依赖人其实也是包括依赖我们自己，就像彼得他夸口说就是人虽然都会跌倒，但他总不会不认主。后来彼得就三次否认主耶稣而跌倒，这就是依靠自己也是依赖人而失败的例子。我们也看见扫罗王，旧约的扫罗王依赖人，他害怕民众离开他，他不依赖神，完全是看人的意思所以后来他也是经历失败。我们看见亚哈王，他依赖他的妻子耶洗别抢夺了拿伯的葡萄园，后来结果是非常的悲惨，他们夫妻都是非常悲惨的死去。 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妻子撒拉的计策，用人的办法从使女夏甲来生儿子，依靠人的手段来解决应许之子的问题，没有等候神。所以我们看见直到今天，中东都是因此而一片乱局。我们也看见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他们常常的投靠埃及，投靠亚述，后来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依赖人，我们不要投靠人，我们只能信靠神，依赖神。如果我们依赖人、投靠人，最后一定会失望，甚至于灭亡。那么在依赖人的过程中，也不蒙神的喜悦，因为神喜欢我们去依靠神。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大写的人，或者是说一个大写的我。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去依靠外面的别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依靠自己，一切都靠自己来解决问题。这个就提醒我们自己，就是在新约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耶稣也说，要我们做门徒跟从他，就要舍己，天天把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就是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真正的来信靠神、跟从神、依赖神。大卫他是信神的，所以他才会单单的依靠神。我们要信神，要更多的认识神。只有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才会真正去依赖神。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自然的会去依赖人，或者依赖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说，人要认识神，也要在神所赐的一切的环境当中来顺服神，经历神的慈爱、信实和大能，这样才会真认识神然后越来越学习倚靠神。那么我们看见说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在信心非常低落的时候，很想要倚靠先生，但是先生不让自己倚靠他。那么自己的母亲以前也很想要依靠父亲，但是父亲也不要母亲依靠他，叫他自己去学习依靠神。因为后来那么母亲自己一个人生活，也的的确确就是只能依靠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依靠神，是因为我们觉得依靠神来得慢，而靠人就似乎更快，我们迅速的就可以找到人来靠。但是真正的圣经里面说，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只有神是可靠的。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大卫他打败歌利亚是神的预备和带领，要顺服神的带领，是因为大卫他有一个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心，他信神能够帮助他。其他的人，哪怕是军人，像扫罗王这样的久经沙场的军人，看到歌利亚的时候都害怕，因为他们去看歌利亚的身高，看歌利亚的外表，他们就觉得害怕。所以看人就会导致不去信靠神，看人不是导致自高自大就是导致自卑。唯有单单的来看神，就会仰望神，就会从神得力量从神得帮助。那么第二题是，身为以色列王的伊士波设身处危机的时刻，却依然懈怠睡觉，最终可悲的被恶人所杀。根据圣经讨论凭信心交托与懈怠逃避的不同之处。我们看见说凭信心交托是交托给神，自己这一方面该负的责任仍然是去负的凭信心交托是活在神的面前，努力做好神要我们当做的事那么懈怠逃避是不负责任的，是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人不靠神，只凭感觉就容易陷入忧郁。那么凭信心交托，他生命中是有神介入的，
而懈怠逃避是没有神介入的。凭信心交托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该做的事，而懈怠逃避是按照自己肉体的情欲做自己认为要做的该做的事。凭信心交托是不管事情怎样的难都去靠神面对，而懈怠逃避就是躺平不管了，不去面对，也不在乎神的意思。那么凭信心交托呢，它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无论情形是难是易，都是有安息和喜乐的心度日的。而懈怠逃避呢，是不做任何事，也不在乎，也不顺服神的意思。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今天有很多的人打着凭信心交托的这样的一个旗号，事实上却是在懈怠逃避，什么都不做，懒于去面对，懒于征战。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辨的，就是这是一种假的凭信心交托。我们要真的凭信心交托，就看使徒保罗，当他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时候，保罗倚靠神的智慧，他是只传讲耶稣基督的，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他表明自己的时候，他是说神是明明的把我们使徒列在世人面前，列给世人看的一台戏。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台戏，是要演给世人天使魔鬼看的，是要演完的。那么我们如果是打仗，也是要打完的，如果是赛跑，也是要跑完的。神叫我们演完，我们就要演完，不能够我们自己挑选喜欢演的片段而逃避不喜欢演的片段。就像一首在中国大陆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说，我岂可安坐花轿抬进天堂。那个抬进天堂就是指望别人把自己抬进天堂，而自己不做任何的努力，就是懈怠逃避。所以我们也分享到，当蔡耀明弟兄和廖阿华师母他们夫妇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么他们等待要去泰国宣教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前路如何，那么他们这个等待的时候就积极地预备自己。他们70多岁的人却每晚花1-2个小时学习泰语来预备自己，那么他们非常明显地活出了彰显出一个交托仰望神，凭信心交托仰望神的一个生命。他们在教会的时候还学习用ChatGPT， 他们也是活出了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他们以前在逼迫当中也仍然是每天做他们该做的事，他们从不逃避和懈怠。所以这是真正的凭信心交托跟从主的人，而不是懈怠逃避的人。第三题，根据大卫对神的描述，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神，讨论大卫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塑造了大卫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塑造了大卫哪些与众不同的品格和行为模式。我们分享到说，神的确如大卫所描述的，是救他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活神。事实上，神对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是如此，也是救我们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活神。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难处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呢？我们要常常的问自己，反复的问自己，我真的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吗？大卫对神的信心不是光读圣经，还有神用各样的经历来塑造他，甚至于是逼着他来学习认识神，在经历中信心和认识神都得到成长。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伦理就是行事，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是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才能够不断地认识神，就是一手是圣经，一边是不断地与神同行，才能够真认识神。大卫的品格，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从人的角度来讲， 有人杀死了他的仇敌，一直追逼他的扫罗王和扫罗王的儿子。大卫本来从人的角度应该是欢喜的，但大卫却是厌恶的，因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信自己的性命是在神手中，是神救他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而并不是靠一些小人，所以他的性命不在人的手里。当人行恶谋去杀死他的仇敌的时候，他并不喜悦，反而厌恶这样的恶行。那么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们行事为人就是要与神同行，经历任何的环境，无论是青草地还是经历水火死因的幽谷，都要与神同行，才能够构成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行为模式。出于生命的行为模式，当主耶稣传讲八福的时候，他是叫我们效法他效法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活出了八福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如何我们也当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和分享。